聆听阅读，重温经典。这里是建威阅读经典，欢迎收听。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的传世之作《1984》。奥布兰低下头，看着温斯顿，嘴角露出一丝嘲讽之意，说道：“我跟你说过的，你并不擅长形而上学。你想到的那个名词是唯我论，但这并不是唯我论，而是集体唯我论。集体唯我论是与唯我论完全不同，甚至相反的事。这些都离题太远了。”随后奥布兰换了一种口气，又继续说道：“我们没日没夜地争夺的真正权利，不是控制事物，而是控制人。”奥布兰停顿了一会儿之后，又恢复了原先的那种口气，像老师开导聪明孩子似的说：“温斯顿，你认为一个人是怎样控制另一个人的？”温斯顿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让他受苦。”“你说的对，的确是这样。光让他服从是不够的，还得让他受苦，否则你就无法知道他服从于谁的意志。权力，威力就在于能带给人痛苦和耻辱，还能粉碎别人的思想，然后再把这些碎片按照你需要的样子重新组合起来。现在你明白我们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了吗？先前的那些革命家们设想的那个世界是奉行享乐主义的乌托邦，这是愚蠢的。我们即将要创造的新世界与此相反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恐惧、叛变、折磨和践踏，而且还会变得越来越残酷和无情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能感受到的痛苦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得更多。他的文明与以前那些建立在博爱和正义的基础上的文明不同，因为他完完全全建立在仇恨之上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只有恐惧、狂怒、得意、妄自菲薄这些感情，其他的都得被摧毁。现在我们不但已经摧毁了革命前的思维习惯，而且还隔绝了人与人、男人和女人，甚至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。所有的人都觉得妻子、儿女和朋友都不可信，将来也不会再要妻子或朋友。子女更是一生下来就要离开母亲，这就像鸡蛋一生下来就要被人拿走一样，是不能待在母亲身边的。此外，人们要消灭性欲，我们的神经学专家正在研究如何消灭性快感的问题。到时候，谁想生育后代，就必须要领到一年一发的准生证才行。你的所有的忠诚都只能献给党，所有的爱都只能献给老大哥，所有的笑容都只有在打败了敌人之后才能出现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没有艺术、文学和科学。其实，等到我们达到万能之后，科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美和丑都是一样的。还有好奇心和生命进程中的乐趣也都消失了，其他的乐趣也都要消灭掉，只有对权力的痴迷要永远保留着，而且还要随着时间不断的增长和变得微妙。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，胜利的欢愉与迫害赤手空拳的敌人的欢乐无处不在。如果你想看到未来的景象，可以想象一下脚踩在别人的脸上的情形，不是只踩一下就算完，而是要一直踩住它。说完了这些， 奥姆兰停了下来，看着温斯顿，似乎在等着他开口，但温斯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觉得心脏好像都要快被冻住了，他又想往床底下钻了。见温斯顿不说话，奥布兰便接着说道，你记住，永远都会是我说的这样。等着你去踩他们的脸的人有异端分子和社会公敌，你可以反复不断地打败他们，也可以狠狠地羞辱他们一顿。你在我们手里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，包括窃取情报、叛党卖国、审讯挨打、处决灭迹，都会在他们身上变本加厉地延续下去，永远都不会有结束的时候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胜利与恐怖并存，党的力量越大，就越不能容忍反对势力，但是反对势力越弱小，专职政权就越苛刻。永恒存在的还有格尔斯坦因和他的协议邪说，即使他们时时刻刻都经受着我们的攻击、取笑、辱骂和唾弃，他们还是存在着。在这七年里，我们演出的这场戏还会以更加巧妙的形式被下一代人继续演下去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把所有的异端分子都带到这里来听任我们的摆布，让他们向我们求饶，最起码得变得意气消沉和愿意痛改前非，最终自愿爬到我们的脚边来。这就是我们要创造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，永无止境地压迫着权力的神经。我从你的神情看出来，你已经有点明白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了。到最后，你就不只是明白它了，还会接受和欢迎它，并融化成它的一部分。听到这里，温斯顿震惊了。等他再次恢复正常的知觉时，有气无力地对奥布兰说道，你们不能这样。奥布兰听了气得大叫，温斯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温斯顿继续有气无力地说道，你所说的那个世界只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实现的梦想，你们根本不可能造出来。奥布兰追问道，为什么？因为建立在恐惧、仇恨和残酷之上的文明是不可能持久的。为什么不能持久？因为它没有生命力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会分崩离析，会自取灭亡。荒唐！难道你认为仇恨比友爱更耗费精力吗？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。即便是这样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也许我们就是要加快人生的进度，也许我们就是要让自己衰亡得更加迅速。这样的话，30岁时我们就衰老了。可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你不理解吗？个人的生死不算什么，党才是永恒不朽的。这番话又让温斯顿变得沉默不语了。他对奥布兰的话有种说不出来的惊恐，他担心如果再坚持己见，奥布兰就要开动机器了，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沉默不语。他采取了毫无气势的攻势，但他的话没有强有力的论据，也没有任何后援。你说的我不完全明白，但我知道你们终究会被生活打败，会被一切打败，总之你们注定要失败。不，温斯顿，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操控了这里的一切。你觉得这世间还存有一些叫人性的东西，所以反对我们，你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人是有无限大的伸缩性的。你也许会说，无产阶级还有奴隶会起来反抗我们， 不会这样的，因为他们就像牲口一样，我们想不出一点办法。道就是人性，其他的都无关紧要，那都是外在因素。我不想听这些，他们会打败你们的，等着吧，等他们看清了你们的面目，他们就会把你们打得稀烂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难道你看到了什么，还是你掌握了其他的理由吗？都没有，我只是相信你们会失败的。无论如何，这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你们无法战胜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原则还是精神。温斯顿，你相信上帝吗？
不。
那么你说说看，那个我们无法战胜的原则是什么呢？
我不确定，也许是人的精神。
你认为你还是个人吗？
是。
好吧，温斯顿，如果你是人，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。你要明白，你这种人已经灭绝了，你已经处在了人类的历史之外，已经不存在了。而我们是后来的新人，现在我们才是人，你是孤家寡人了。你觉得我们残酷，觉得我们撒谎，觉得你在精神上比我们优越，是吗？
是的，我是比你们优越。
这时，温斯顿听到屋子里响起了另外两个声音。他听了一会儿，才发现其中一个声音居然就是他自己的声音。原来，有人播放了他参加兄弟聚会时的那个晚上和奥布莱恩交谈的录音带。他听到，在那天晚上，他亲口答应奥布莱恩说说谎、偷盗、做伪证、杀人，还支持吸毒和卖淫等等。温斯顿正耐心地听着，但是奥布莱恩却示意不要播放录音带了。他好像觉得没有必要这样，他按了一下开关，录音带的声音就停止了。下床吧，奥布莱恩对温斯顿说道。等绑带自动松开以后，温斯顿下了地，摇摇晃晃地慢慢地站了起来。奥布莱恩无不讽刺地说道，你是最后一个人，还是一个人类精神的守护者呢？看看你这个守护者，现在成了一副什么样子？把衣服脱了。于是，温斯顿掀开了扎住工作服的绳子，把它脱了下来。衣服上的拉链早就不见了，好像是被扯断了。温斯顿已经记不清自从被捕以后他有没有脱过衣服了，衣服就这样裹在身上，看着就像是一些发黄的碎布片，只有仔细分辨才看得出那是内衣。脱下内衣以后，温斯顿把它们扔到了一边。他看到在屋子的另一头有块三角镜，便走了过去，但走了几步，他却停下来尖叫起来。奥布莱恩说道，想看看侧面吗？那就站到镜子中间去。温斯顿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呆了，他看到的是一个枯瘦的、面色死灰如骷髅般的人体，样子非常可怕。他又走了几步，到离镜子更近的地方，镜子里的人佝偻着身体，脑袋向前倾着，脸上露出的是只有死囚才有的绝望的表情。他满脸皱纹，额头高高的凸起，但嘴巴却好像塌了下去，脸颊也陷在眼眶里了，但眼睛还算炯炯有神。这的确是温斯顿的脸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和被捕前的形象相比变化太大了，甚至比内心的变化还要大很多。他的头发已经秃一半了，他原以为头发一定早就白了，但他发现头发还没有发白，但头皮却发白了，除了手和脸部的一小块皮肤以外，
他全身的皮肤都已经变成灰色的了，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比起这些来，身体的虚弱程度才是最吓人的。胸口的肋骨已经像骷髅似的凸起了，大腿还没有膝盖的骨头粗。再看侧面，脊梁和肩膀都向前弯曲着，脖子也瘦得就像一块人皮包着的骨头似的，脑袋放在上面就好像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。这副样子看上去很可怕，如果不是自己站在镜子前亲眼所见，他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患有慢性疾病的60多岁的老头的身体。